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在过往几周，我们有机会一方面借着出埃及记在小家查经的过程，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主要的就是当我们谈到说神的同在，然后人不在这件事情，那我们也谈到在上帝的救赎，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好像这样的一个权势非法把我们占有的时候，神怎么样向他们讨回这原本是属他的一群人。所以讲到所有权的转移，救赎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但是我们会思考，就从出埃及记当中，你会发现神的同在，以色列百姓的回应好像神不在，事实上是他们不在。那同样在所有权的转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在这过程里面，你同样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你双方在打仗，有一个敌营，有一个我们这边跟敌人在打仗，那有些人被掳走了，而这边派人去营救的时候，在敌营的这些战士们说，不，我不愿意回去，我要待在这里。好像我们的所有权要转移到上帝，说你是属我的，但是我们却仍然，我们想说，不，我们宁愿留在原来的地方。当神同在，人却不知道是自己不在，我们说上帝不在。当我们已经被转移到上帝的所有当中，成为属他的子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仍然过着在以往那种生活。我们知道所有权属他，但是我们好像一个要明明要被营救回来的，他就是不愿意回来，或者是他就赖在半路说，你不要把我拖回去了，我不回去了。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如果是这种境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当我在思考我们怎么样继续在这当中去思想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重新对焦，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题目的开始。那其实在这部分，我是因为看到也不是看到，听到一个书本的摘要，在他谈到有一本书，他说你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神学家。那我们每个就有家中有孩子的，你在成长过程你会发现，哇，这孩子在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有些事情好像就不再跟听父母亲的。那这些所呈现出来的外显的问题，你会发现他突然有些转变了，不论是大的或小的。那这些转变，其实那本书讲到说，这是一个人其实在心里面深层的部分的一个寻求。寻求什么？寻求你的身份，寻求你的归属，寻求你的意义。年轻的阶段，他会觉得，哎呀，我如果被同学落掉了，那我就怎么样？我的身份在哪里？我身份是属于在这一群里面的。如果没有，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惶恐。因为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探讨，其实外显这些问题只是我们心里面那深层的问题，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在这中间，你到底做什么才有意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因为刚好听到那本书的一个摘要，所以我就思考，哎，那这个问题不会只有青少年。你也发现，在青年人当中，在成人人里面，甚至在老年当中，你都会发现，这问题不断的用不同的问，这个深层的问，这个部分核心不断用不同的问题呈现出来。老人家或许很多人你会听到说，啊，我现在老了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定义在我们能不能做什么。 当我们不再能够做什么，或者是儿女都长大了，我们不再能够为他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失去了那个意义，你身份改变了。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人不同的年龄阶层，但是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从心里面，或许我们没有正式去探讨说到底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以致我能够摆对我在这当中我所要能够做的才能够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部分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带领我们继续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清楚显明人生命的光景。主耶稣，你说的时代不错，你说人离了你不能做什么，好像表面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当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些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不断改变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所经历的那种上上下下起伏的过程。主，再次用你的话语引领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面前。所以你教导门徒，也教导如今的我们，你说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事实上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能够对准在这原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归属，我们的意义，都是从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从起初也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求助你，今天早晨你的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在这个世代，主，你要你所拣选也所差遣的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光，也成为山上的城。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选用了在彼得前书的2:9-10。如果这段经文你按着我们今天刚刚所谈的题目，你可以找到身份的依循，你可以找到意义，你可以找到使命，找到你的归属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段里面你发现我们在讲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起初他们是什么，你会发现是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跟基督无份的。如果以外邦人的角度来看，那如今说你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就是被神拣选，那你是属神，属神的，那你自然你在这当中你是神的儿女，对不对？身份里面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有身份在神，在基督里，接着回到天父的家中，你发现彼得在这里讲，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不同的，你的归属，你是从一个属神的子民，因为之前讲到从前不是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同样，当你知道你是被拣选的，你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段经文他讲到，如果这样的一群人，他是要做什么？宣扬神的美德，宣扬神的美德。不论你透过见证，你透过参与神的故事，参与神所要成就的事情，那才使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产生意义。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今天不是说这里讲说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像宣扬神的美德，那我是不是我们就简单的把它说在我只能做教会的事吗？不，你会发现你所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怎么样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所呼召的、所改变的， 那个新的生命能够显出来。你就是，不是叫你不要工作，不是叫你舍弃原来一些生活的步调，你在生活的步调当中，你怎么样彰显这位把你拣选出来，又让你怎么样，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属他的。所以属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特别在出埃及记的查考过程里，我们最近都很熟悉，我们一直在探讨到底这群以色列百姓他原本是在哪里，在埃及做奴隶的，那如今被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份的改变到底在哪里改变，我们待会可以来看。所以这段的经文，我借着这段的经文点出一个我们在这当中身份归属意义。其实在圣经里面早跟我们讲清楚，因为那是人一个核心的、很核心的一个部分。有时候我有机会跟福音朋友谈，那你会发现我们在谈我们生活当中所碰到的难处、困境、我们的 struggle、 我们的挣扎，各位，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到你自己的生活处境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挣扎，你会发现你那一种好像在这当中有时候你会觉得失去，不知道我做了这么多干什么，好像没什么意义。对，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无意的，因为我们把原先我们所设定的目标至终成为什么，成为你的偶像。目标是好的，但是当目标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有点不妙。所以在当然圣经当中不只指这段的经文，在其他地方有许多所谈到的有关身份、有关归属、有关意义的事情。像加拉太书，我们刚刚诗歌中或许也提到，在我里面活着的，对不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那我们有神儿女的尊荣身份，约翰一书里面也常讲，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那你同样从一个外人变成家里的人，在基督里成为神家中的人，在以弗所书，我们刚先前系列的讲道当中也提到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经文，引起我们来一起来探讨到底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归属、我们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有四重，对不对？被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很快的提一下，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接着在这样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特别待会要一起来守主餐的时候，也能够帮助大家体会我们的身份。因为被拣选的族类起源于上帝的主动拣选，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成就，也不取决于我们背景跟能力。君尊的祭司同样，你会发现当上帝创造了天地，第七日安息，基本上讲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所造的天地当中成为他的圣殿，他坐着为王。而他把，你会发现他把什么东西交给人，他所创造的，他让他们来治理管理，跟他一起好像做一个副手，同样做一个君王的权柄也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又有君王的权柄，又有祭司的特权，可以直接怎么样跟上帝亲近，也代表上帝在地上显明那种生活的服侍。那圣洁的国度，你会发现国度这个词代表着你每一个人， 我们不是单独的，因为你是归属，不单归属上帝，你也归属一个群体，你也归属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从上帝所拣选的信徒当中形成的一个属灵的共同体，不是单打独斗的。它的特色是分别出来，你不是跟你这个群体，我们不是跟世上的人生活用同样的思维同样的方式。属神的子民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属于他而已，但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味道，这个就是上帝特别的把他怎么样特别珍视的宝藏的作为他产业，他特别珍爱的那种味道在里面。所以圣经里面你会谈，你会看到特特的，就是说特特的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来做他的产业。所以身份当中的改变，从算不得子民到神的子民，未曾蒙连续到蒙的连续，然后看到我们在这里面能够使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不是口头的宣告，不是你去讲一讲我跟你讲这个部分，而是用生命见证，神既然拣选了我们，既然借着他的拣选的能力，福音的大能也改变我们，他让我们用生命来见证他自己。所以身份你会有带着使命，所以上帝拣选不是要让我们感觉良好，上帝的拣选有使命性的。所以谈到身份的时候，我们刚才有提过，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社会，其实也不只是现在，你会发现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自从人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用什么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们担任什么角色，对不对？我们的价值在你会常问到一个，你做什么的？你做什么的？对不对？那做什么时候？很多时候会让有一个第一印象来判断你是你的价值高或低。你在哪一个公司做？很快有时候会有类似的影响出来。所以，我们价值感建立在角色的扮演，建立在我们的成就，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那种焦虑，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到底有没有成就，我的成就跟别人的比较当中，我会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上的是下的。所以你扮演什么角色，你的成就你的表现，你工作的头衔，你的收入，你学业的成绩，或者是到底有多少人是你的粉丝，你社交媒体的关注，那这个叫做什么？这有一个词叫做功能性的身份，也就是你的身份是按着你的功能，你能做什么来决定的，不是你是什么。这样的危险在，因为你的身份绑定在这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外面，这些是会变动的，是会变动的，所以会导致你不断的处于一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在这个地区，你会发现似乎是每个人经常会碰到，你会陷入一种持续的焦虑，你很怕没有。有些是没有学习，你就会怕落下；有些会觉得公司不再给我什么 project 做的时候，好像我已经列入了打入冷宫那种感觉。我们会持续的焦虑，我们会比较， 而且我们更担心是恐惧那种害怕失败。那结果当然大家都清楚，累、疲惫，因为我们的精力，我们需要被这些怎么样？我们需要投注进去。但圣经当中跟我们讲到的身份是一个恩典的，是一个恩典性的身份。如果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被拣选，不是因为我的 title 高，不是因为我的收入好，而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上帝不用这些，上帝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孩子。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谈到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恩典性的身份是上帝白白赐予的，而且是稳固的。不因为你今天失败了，你今天失业了，然后说上帝说啊，你表现不好，所以被公司裁员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个等你有了，我再把你纳进来。你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话语过。不会因为成败，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动摇，而这会带给我们一个在怎么样，在我们刚才所说那种功能性身份所带来的焦虑跟奔波，把我们释放出来，把我们释放出来。各位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到所有权，所有权讲到救赎这件事情的时候，救赎的另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含义里面就是什么？就是释放，把你从罪恶捆绑当中把你拉出来的，把你拯救出来，那个把你从那个环境当中释放出来。身份的不一样，因为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当我们的身份曾经在什么样的？曾经在这种功能性的身份当中，在那里挣扎，但是你已经有恩典性的身份，你需要把这个换过来，这会成为你的根基，成为，所以你要对焦对准，以致上帝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说是的，我知道上帝，我是属于你的，心中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安息。你可以安稳，大家不要误会，安息安稳就是不要做事。不，你知道这位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会有供应，他会有保守，他会有引导。同样，我们看到在归属。我们其实也经常在寻求真正的归属感，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对身份的归属当中，我们想找一个群体，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想要属于这个群体里面的，我们不想被落下。特别如果大家看社会新闻，或者是看一些消息，哦。这种情况，学校里面的情形很容易就看到，有些人就会聚集在一起，他们会排斥这个其他的同学，对。那在外面的同学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想要挤进去，对，想要挤进去当中会让你做出很多什么事情，你就会顺应他们，你需要，因为你要取得那种进入的资格。归属的一个资格，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归属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属于上帝的，以致这样的一个 根基能够让你在世上，当你可能在工作环境当中、学校学业的环境当中，甚至在其他一些人际关系里面，你不会积极赢球要进入属于一个小圈圈。当这些事情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不会陷在这里面的焦虑。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年纪比较长的，我们有就在职业目前都还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有青年的，有成年的。那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你所碰到的，刚学校毕业的，你会碰到有很多我要选择什么职业，或者之前你们就考虑的职业生涯的抉择，充满焦虑，对不对？那或许到了一个年纪，你也在寻找进入婚姻的，寻找爱情的，寻找亲密关系的归属。但是你又发现你经常被时间，被这种经济的压力所挑战。所以我们面对的同样，其实这些大家如果能够去思考，不论职场的、婚姻问题的、财务问题的，你会发现回到身份归属意义当中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那里能够成为你的答案。因为你可以学习，不用，不是以你的职衔，我有没有晋升到某一个地位，上帝不是叫你不要晋升，上帝会给你晋升，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会展开的。但是你的目标，如果把这个我们刚才讲，你的目标如果成为你的偶像，你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情境。扎根在基督里，你是一个神蒙爱的儿女身份。扎根在一个神已经在这个地点、这个时候，让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群体，是一个神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基督跟我们立下约的一个盟约的群体。所以归属到教会的群体当中，在彼此委身当中，怎么样来对抗你所碰到这些有时候你的孤单，有时候你好像在一些其他场合当中所碰到的疏离，而你能够了解到神这样做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神的呼召这件事情就会怎么样优先于你，我到底选什么工作。在任何岗位当中，你都可以为主而做。我们在先前的经文当中不是就有提到以弗所书里面，为什么后面讲到说我们是属神的这样一个群体之后，讲到生活当中、婚姻关系当中、家庭里面这些各样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转变为为主而做这样一个基础，而不是为了我要进入，为了不要被人家怎么样好像落下的。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转变当中，你甚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有上帝的价值在里面。年长的，年纪比较大一些，或许也同样会碰到，因为刚刚我们讲，有时候孩子慢慢长大，当孩子离家的时候，有些父母亲也听过大家分享当中提到，就孩子离开家剩下我们，好像孩子也不需要我们了，那突然那个功能不见了，本来孩子在，或许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为孩子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一下这个定义改变了， 我们不再需要这样努力去帮孩子设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定位突然恍惚了，不知道怎么定位自己。然后或是有时候当你碰到一个成就的瓶颈的时候，你停滞在那里，你会焦虑，灵命枯干。然后你生命当中，因为这个阶段很多时候你处在一个有些环境当中，你会处在一个一直是一个供应的，一直给一直给，做父母亲的要给孩子。然后如果加上你夫妻之间只是都朝着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孤单，也就是说，哎呀，谈的都是问我这事做了没有，完成了没有，有没有忘记做这件事情，而不知道说你到底累不累，你到底孤不孤单，你的心里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处在一种好像不断的给，所以中年成年人也同样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再知道说，哎，到底我做了这些是为了什么？因为你的疲惫没有人询问，因为身份的危机在这里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来决定。我们也同样看到我们有归属的迷失，我属于哪里的那种孤单。我们也同样，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那种意义的匮乏的迷茫。许多人做了一辈子，到一个程度，他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子了吗？好像就是就碰到一个情形。我们都会有这种生命的过程，都会碰到这些。但问题是我们曾经停下来所知道的，我们能够有反思，以致我们能够再出发吗？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就跳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直接跳过，我们在主面前那种醒思醒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没办法对焦，我们匆匆忙忙的就进入到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困扰，我们所面对的焦虑。而这样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办？什么是我们能够重新对焦的工具？上帝到底给我们什么能够重新来对焦？除了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的祷告，特别因为在我们这一段马太福音的主日学当中，就我个人的准备里面所领受的主导文是一个上帝把我们拉回到他面前的。耶稣借着主导文这件事情，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式，鼓励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这主导文当中，你会发现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就发现你的身份是由这位天父上帝亲口定义的。我们活着是为了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能够有时间去默想。而你的归属，同样你发现在主导文当中谈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 主导文当中讲到我们，把我们放到一个群体当中，以我们开始，我们在神所拣选的群体里面一同领受他的供应，彼此学习饶恕，活出神家中，不单我们属上帝，彼此也能够相属，我们能够 有那种归属。而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你会在主导文当中看到，因为我们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哪里？在于参与在神国度降临他的整个的计划救赎当中。所以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论你是服侍小孩，服侍长辈，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都知道你的参与， 你现在所处在的环境是参与在上帝整个的救赎里面，你就让上帝来使用翻转，而不是反过来。这样的眼光会使我们超越我们眼前的成败，在日常当中你就会保持忠心，你做神既然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你做你该做的，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不是联系到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这样的一个好像一种回报的机制里面，你做什么是因为你是上帝拣选，上帝使用你在这个地方是要成就的。所以不同人生阶段的挣扎，至终你都会发现它指向了就是有关你身份，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你在这当中你要做什么，你身份归属意义。那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能够一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处工作生活的处境当中，把这样的一个最至终上帝已经给我们的答案能够呈现出来，以致别人会看到你，为什么圣经讲说别人看到你会问你信主的缘由是什么的时候，因为你跟他同样面临的身份归属意义的问题的时候，他从你身上看到的其实就是他在寻找的，所以他会来问你，他会来寻求你。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在播饼的时候，我们就用着主导文这段一起有一段时间的安息，能够来默想来思考，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再次，这问题不常常浮现在你的表面，但是会深深的埋在你的心里面，你需要去面对它，而你寻求的答案你要转向圣经来，你不要在外面去寻找你身份的答案，不要在外面寻找你归属的答案，不要在外面去寻找你意义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再次体会你所赐下的恩典救恩何其的浩大，但是我们也承认往往在我们说你的救恩浩大的同时，主，我们的生命并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答案在那里，但是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安静沉思默想。主，因为你的话既然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一生所需要不断的昼夜思想的，好叫我们能够如同那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能够按时结出果子来。 因为那生命活水在这当中不断的滋润我们。即使我们在这当中或许遇见了挫败，但是你也同样，主你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即使我们遇见了掉入了，但是脱离我们就脱离那凶恶。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能够在你为我们所付出那重大的代价牺牲，以致我们不会觉得好像我们仍然喜欢留在原地，我们不想回到神的家中。主，让我们看清我们的身份已经是蒙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的归属也同样，我们属于在一个你盟约的群体当中，而你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现实所当下所经历的各样的生活处境当中，来为你做见证，来散发出那种光，以致光能够驱散黑暗。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圣灵带领众人的心，也接下来能够在我们默想思考当中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